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
已经到了危险点的中美关系决定着世界的未来，然而全球政界人士在如何避免最坏情况的问题上仍存在分歧，这也是今天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中的第一个话题。
另外，节目中还有以下内容：中国会把美国赶出中东吗？美国敦促韩国在美国公司退出市场时不要增加对中国的芯片供应。欧洲在对华问题上的分歧加剧。
中国政府迈出重要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开征房产税。中国外贸展望，预计将增加进出口。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先来看第一个话题，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在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紧张，这可能将决定21世纪人类的命运。他对美国财长耶伦 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最近提出的建设性接触计划实施的可能性表示怀疑。
耶伦在最近的讲话中重点关注三个关键部分，保护美国及其盟国的国家利益，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以及在全球安全问题上共同努力。他还辩称，美国并不是要脱离中国经济，而是要创造公平竞争。然而，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看法不同。
冯德莱恩则指出，美国和中国经济的分离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他建议通过对重点产业的战略投资，为合作扫清道路。此外，这位欧盟委员会负责人还表示赞同降低对华关系风险，支持战略自主。
马丁沃尔夫指出了美中之间的互动问题，特别是鉴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恶化的安全问题。
一方决定让自己的经济更安全，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另一方感到自己的经济安全受到威胁，拒绝出售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技术或资源，甚至未来可能出现这种拒绝都会让对方缺乏安全感。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作者写道，在不久的将来，美中经济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这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多问题。
他同时呼吁美中两国领导人保持透明和合作，并警告两国不要发生军事冲突。半岛电视台门户网站上的一篇文章探讨了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中东主要外部参与者的可能性。文章作者写道，近期中国与本地区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关系不断加强，例如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
也积极参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战后重建。此外，中国正在加强与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地区重要国家的关系。不过，文章作者认为，在中东用中国取代美国可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首要的障碍是中国在该地区缺乏重要的军事存在，而美国在地区国家领土上拥有大量基地，并在其利益范围内开展一系列军事行动。
作者还注意到，美国是中东地区最大的武器供应国之一，其支持和财政援助计划对该地区的许多国家也具有影响力，而中国在这方面还不能提供替代方案。半岛电视台的文章最后指出，美国在中东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被中国取代并非易事。然而，中国正在积极扩大自己在该地区的存在，
并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美国的重要竞争对手。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如果美国公司退出市场，美国敦促韩国不要增加对中国的芯片供应。该电视台指出，相关信息是在韩国总统尹锡悦访美前夕收到的。华盛顿特别敦促首尔对本国科技公司施加影响，例如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
让他们不要增加已离开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曾向中国供应的产品。美国担心美光在中国的境况。三月，中国政府对该公司展开调查，如果认定美光产品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该公司将被迫退出中国市场。来自韩国的公司可能会试图占据空出的利基市场， 但华盛顿正试图让其美国盟友在中国问题上采取统一立场。实际上，中国市场仍然是绝大多数全球科技公司的重要市场，
包括来自韩国的公司。半岛电视台指出，美国对中国最大科技巨头施加了限制，例如出口限制还影响到美光在中国的直接竞争对手长江存储科技有限公司。白宫尚未对有关美国政府试图与首尔达成一致的信息发表评论。半岛电视台总结道，
这仅表明美国和韩国正在努力协调半导体领域的投资，确保关键技术安全并解决经济胁迫问题。围绕中欧投资协定，欧洲在中国问题上的分歧变得愈加明显。据美国政治报报道，即使是法国和德国也无法就如何处理一度冻结的协议达成一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谈到该协定时表示， 目前实施起来并不那么紧迫和困难，而德国总理舒尔茨赞成尽快恢复中欧投资协定的工作。政治报写道，在中国对欧洲议会官员实施制裁后，
该协定于2020年随即被冻结。当然，出于某种原因， 美国媒体对中国这些制裁措施是为了回应欧洲因似乎中国涉嫌侵犯人权而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这一事实保持缄默。
马克龙说，自己最近访华期间非常坦率地向习近平解释说，目前投资协议不太可能取得任何进展，因为有很多欧洲机构参与了这项工作。政治报指出，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曾在德国担任欧洲委员会半年轮值主席国期间，寻求尽快与中国签署投资协定。德国对这项协议最感兴趣， 因为它大大简化了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而且德国在中国制造业的累计投资额最大。在如何处理中欧投资协定问题上意见不一的不仅是欧盟国家。布鲁塞尔各机构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分歧，其成员受到制裁的欧洲议会肯定会拒绝任何批准中欧投资协定的新尝试，但与舒尔茨一样，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希望重启该协定的谈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让米歇尔将该协定重新提上议程的尝试落了空。政治报认为，冯德莱恩对与中国的接触持怀疑态度。据彭博社报道，中国正计划使用新的财政评估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征收财产税。该系统由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开发， 将自动收集房产信息并根据市场价格数据评估其价值。作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广泛运动的一部分而创建的新系统，将使中国政府能够评估国内每一处财产的价值。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征收全国财产税，以解决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并稳定房地产市场。新的房地产评估系统 已经在中国多个省份进行了测试，例如该系统允许陕西省政府在2023年第一季度征收超过25亿元人民币的房地产税。据专家们称，国家财产税有助于减少投机性投资，并从长远来看能提高普通民众的住房负担能力。此外，税收的引入可以增加房地产市场的透明度， 帮助政府更有效地打击腐败。中国已宣布计划扩大包括高科技产品在内的主要商品的进出口，作为发展与其他国家经济关系的一部分。路透社援引中国商务部的声明报道了这一消息。路透社的文章写道，总的来说，中国扩大进出口的计划是为了减少新冠疫情的影响并推动经济发展。中国商务部表示， 中国将努力降低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增加进口。此外，中国还打算扩大根据区域自由贸易协定降低关税的商品清单。北京打算加强与外国在交通、能源、电信和文化领域的合作，其中包括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和数字技术在旅游领域的应用。在进口方面，中国将继续增加 在世界各地购买粮食、能源和农产品，例如中国将扩大咖啡、巧克力、乳制品和海鲜等优质农产品的进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感谢您的收听。